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题目是信子的得永生，信子的得永生。这里第一段是耶稣论重生，是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耶稣和尼哥底母向这一个法利赛人、犹太的官尼哥底母论重生的问题，是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论重生。因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一定要重生。但整个这章呢，就讲到你怎么得永生，你怎么得永生，就信子的得永生。我们现在就先看第一段，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先看这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是最有地位的，最有知识的，也是最有钱财的，有势力嘛。他们当时是一个党，是法利赛党，他们在公会里也是把持权柄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第二点，他是犹太的官，犹太的官就是在犹太公会里是一个议员的意思，他是议员，他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人第一是法利赛人，就是一个知名人物了，已经是。第二，他又是个当官的，是公会里的议员，有权有势有地位，当然也有钱，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犹太的官，当然他一定也是很忙碌。但是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人他夜里来见耶稣，就可见的他对主有一个渴慕的心。他像他和一般的法利赛人不同，虽然有些法利赛人，很多的法利赛人都出来进去跟着耶稣，却是来试探主，来找主的把柄，来陷害耶稣。但是这一个尼哥底母他不同，他竟然渴慕要见主，而且夜里来见主。至少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夜里呢？可能他会害怕吧，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一天都要捉拿主，他却是要想来渴慕来见主，跟主谈谈，所以他要夜里来。还有呢，你想他多忙碌啊，他是一个当官的，他是一个公会的议员，忙得不得了，所以没有时间也要抓时间夜来见主。最安静的时候他来找主来了，他来见耶稣，因为他见耶稣之中他得到了重生，他蒙了恩典。虽然在本章里这个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耶稣跟他论重生以后结果如何呀，是不是他已经得救了，没有告诉我们。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尼哥底母的确是蒙了恩典，因为他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们对比一下，我们没有像这个人这样的有钱有地位有势力有一切，所以世上的一切人间的一切都不能让人满足的。他并没有因为他拥有这一切他就满足了，他心里有一个渴，他来见耶稣。所以第一句话他说拉比，他承认耶稣是夫子，说明他谦卑。一个人你要来见主，你一定要谦卑的态度。他放下了自己那高高在上的架势，当官的架势，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地位都要放下来。夫子啊，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是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一节说明这个尼哥底母虽然他还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没有重生，但至少他对主有这样的认识。什么认识？你是由神那里来的，这一点他相信。你是做师傅的，你是教导人的，而且你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是根本不能行的，说明你有神的同在。我想啊，他啊，至少他对主有这么一个渴慕羡慕的心。他当官，他有钱，他有权，他有势，但是他没有神的同在。一个人有神的同在就是不同，神迹随着，他 的教导跟一般人也不一样，所以他承认你是拉比，你是做师傅的，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有神的同在。所以讲到这里，耶稣就回答了。耶稣没有跟他寒暄几句，也没跟他讲其他任何一句废话都没有。耶稣开门见山对他说什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本章就在这一大段里面，耶稣针对尼哥底母的问题，耶稣讲了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明耶稣实在看见这个人是可慕的人，愿意得到救恩，所以耶稣也愿意把实实在在的这个进神国的这个这条路啊指示给他，告诉他。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耶稣开头传道就是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重生在神的国里，不然你怎么见神的国？第一是说啊，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以后后面耶稣又说你不能够进神的国，那是第五节。第三节是如果你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你连见都见不到。第二次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怎么样啊？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都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耶稣知道这一个尼哥底母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地位，不是钱财，不是学问，不是知识，不是权势，他需要的是重生。所以耶稣啊，最宝贵的看重的是人属灵的生命，你没有重生，你要重生，我实实在告诉你，就告诉你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意思就你现在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谈了很多的话，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也不知道你到底你愿意人家做什么。我们见了一个人，我们要实实在在告诉他你要重生。所以这一个耶稣讲到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说重生的重要，这是第一个实实在在，因为你不重生你都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说明重生多重要。一个尼底母就说了，他不懂啊，所以人凭着外面的知识头脑你根本不能理解。第四点，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还在进母腹里再生出来吗？所以这是这个尼哥底母的第四点，他是一个年老的人，是蛮有经历阅历的一个人，他今天能够这么谦卑来到耶稣面前真是不简单。耶稣有多大岁数？绝对比他年轻的多，他年老，他有知识，有学，有学问，有经历，有阅历，他，但是他不懂啊，他就说了，老了怎么重生？怎么能又变个小孩子，重新从母腹里生出来呢？所以第五节，耶稣第二次回答他。我们看主耶稣真是耐心的来对一个人讲重生的道理。所以这一篇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个人布道，怎么论重生。耶稣第二次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你第二点，耶稣说什么？就是怎样重生。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重生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怎样重生呢？你看耶稣讲的多具体，耶稣说什么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说耶稣要求他，你不但要见神的国，你还要进神的国。你进神的国，你必须生命改变，你必须重生，就是重新的生一遍。那怎么生呢？不是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乃是借着水和圣灵这两样。如果你不是借着水和圣灵，那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就没有重生。你没重生，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有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神的国的人，其实他们是没有份的。在神的国里没有份，你要在神的国里有份，你必须重生。那借着什么呢？第二就告诉你怎样重生，必须重生，而且怎样重生，借着水和圣灵。圣灵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借着圣灵而生。当我们肯接受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你是借着圣灵而生的。水在这里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主的道。 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是代表主的道，主的道起到洁净的作用，起到洁净的作用。我们的重生根据第一处，请大家看，就是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一章的十八节，讲到我们的重生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十八节，听我读，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粗俗的果子。所以这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的重生是借着真道生了我们。还有就是彼得前书，接着往下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也再次讲到重生。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还是道啊？所以圣灵重生和道重生，这是相符的，这是同时的，也是道把我们重生，也是圣灵把我们重生。这个道不是普通的一个道理，乃是什么？是生命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是耶稣不是讲撒种的比喻吗？这个种子本身是有生命的，撒在土地里它就会什么呀？生芽开花，就能够结果子，是不能坏的种子。又一个意思给我们补充，请听我读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还要加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你才有重生的希望。因为他死里复活以后，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重生。所以耶稣说，你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你不然你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大家看，接着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是肉身，我们是从父母而生，这是肉身生的，那你不过是肉身，你有一个肉身的这一个从这一个生命是不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那就是说我们还要从灵而生，被圣灵所生，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生命的，这个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圣灵啊赐生命，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所以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意思说你要知道很重要，你不要稀奇啊，你不要以为很怪，这是必须要重生，必须重生。底下解释什么叫从圣灵生的，就是说不是你眼睛看见，但是你的确也有感觉，实在是存在的。把圣灵比作风，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谁看见风啊？没人看见风，但是你能够看见风的那个作用。你看风来了，树叶子哎都在飘动，风来了人都会刮倒，树都会刮倒，房子都会倒，有风的作用。所以耶稣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说明我们的主啊真是这样的详尽的给他解释什么叫做从水生的，从圣灵生的，是吧？解释给他听。底下第九节，尼哥底母还是不懂，他就问了，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意思说这个头脑听听怎么就会经历呢？怎么有这事呢？底下从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是耶稣的回答，这段回答里面有警告也有勉励，因为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利赛人，他的思想意识啊，那个顽固那个成见在他里面真的是不容易转过来的。所以耶稣接着回答，耶稣还是很耐心的在回答他。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先生就是学者的意思，老师学者，所以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啊，他是当官的呀、啊，他是法利赛人，他还是个学者，教导别人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事吗？ 第三次耶稣又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呢是我们见过的，你们指着的你们整个的法利赛人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是说怎能有这事，乃是你领受不领受的问题。你凭头脑你想不通，你今天最要紧的你要领受我们的见证。底下就讲到啊，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就是用人间的话来给他解释，重生嘛，好比从母腹里又生一遍啊，风嘛，这个圣灵嘛，好比风一样刮来刮去，随着意思吹，这是地上的事你都不懂，何况我再讲天使你更不懂了，所以你尚且不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重生的拦阻是什么？不信，不信，这是拦阻。所以耶稣就给他指出来了，你建立尼哥底母，你要重生，你要把你的不信拿掉，你要领受见证，你不要像一般法利赛，还是不领受，还是不信。你看十一节你们不领受，十二节不信。所以对这等人呢，你还要耐心，你还要给他指出来，什么问题？不领受，不信。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十三节、十四节，主耶稣接着讲，这位人子就是他自己，怎样道成肉身，怎样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怎样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用简单的几句话，而且还引用旧约来讲明，你只有信他，你才能够得永生。十三节说，除了从天降下来的，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嘛，他不是从天降下来嘛，没有人生过天，哪个人生过天？所以就是唯独这一位神的爱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第十四节讲什么呢？讲耶稣的救恩，他怎么为我们成全呢？就引用了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二十一章那一段，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发怨言，结果后来被毒蛇所咬，有些人死掉。他们祷告，他们呼求摩西啊，你为我们祷告吧，认罪了。摩西祷告神，神就在旷野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救法，使凡仰望那个铜蛇的就必活了。那么这个铜蛇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啊，怎么耶稣成了铜蛇？所以这里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蛇那个铜蛇，用铜制铸造的一个蛇，代表被咒诅的意思。铜就是被审判，主为我们无罪却是成为有罪的，被定罪而且受审判，为我们受咒诅。蛇不是被咒诅吗？挂在木头上，他挂上了，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什么是被举起来？就是被挂上的意思，举起来嘛，举到哪里？举到木架上了，举到木架上。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被举起来，这个话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大家想想这个举什么意思？被钉十字架，高高的被举在十字架，忍受人间最大的羞耻羞辱，为我们被定罪，所以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咒诅，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耶稣呢，耶稣替我们受咒诅，就救我们，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句话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的第十三节就讲到了我们的主他怎样的拯救我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是无缘无故，我们有罪他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大家听见没有？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该受咒诅，但基督替我们受咒诅，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用律法以行为本，我们违背了律法，我们该受咒诅，但是他替我们，他替我们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挂在木头上。所以十五节是最重要的。既然耶稣为我们死，他不但造成肉身，而且为我们被举起来，好比一个铜蛇一样，那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旧约那里说，凡仰望铜蛇的就必活了。所以什么叫信呢？就你抬起头来仰望他，你看他，你一抬起头一望，你就活了，就活了，就是一个信。所以耶稣这里多清楚啊，告诉尼哥底母，你不用头脑去钻，你怎么分析，你怎么思想，你就信还是不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下面耶稣又讲到神的爱，耶稣为我们被钉，赐我们永生，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理由，只有就是因为神的爱。就是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告诉你啊，你要重生是因为神的爱临到，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了人啊，因为他爱世人，也就是爱罪人，因为没有人没犯过罪，爱世人，爱罪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都赏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底下呢，你怎么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又讲到信，一个是神的爱，一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信，你信他还不信他，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就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啊，叫我们想对这一个人付这么大代价，是的，讲得这么详细，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尼哥底母没有几句话，多半都是耶稣所讲的。神的爱临到了世人，这个爱就叫什么爱？罗马书第五章六节到十节告诉我们，这个爱叫什么爱？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爱。他讲了三个时候，一个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一个我们与他为仇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还有什么叫爱？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什么叫爱啊？这是这个作者老约翰讲的，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而且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什么叫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所以耶稣讲这个，就是让尼哥底母，你的心不要这么刚硬，你要知道你今天重生是因为神爱你，我们就是个罪人，他爱罪人。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可见的人有罪，是，但是他来不是为定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一直到十八节为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向这个尼哥底母指出，重生的拦阻是不信和罪恶两样，一个是不信，一个是罪。你信，为什么有些人不肯信呢？因为他不肯认罪，就好比后面讲到了，他拒绝光，他不要光，他喜欢黑暗。所以不信和罪就是重生的拦阻，重生的拦阻。底下又讲到作恶的恨光，十九节还是耶稣接着讲，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就是人的本性，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光，不喜欢呐、啊。你们别讲罪，讲罪等于这个把我的里面的黑暗都给我照出来了，那还了得了？谁不跑躲躲藏藏，正好老在阴暗的角落，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就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什么叫行真理啊？你肯接受主的见证， 你肯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那你就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耶稣的话对尼哥底母的见证就到此，到二十一节。那我想真是讲得够完善的了。你必须重生，第一讲到你重生的重要，第二讲到怎样重生，第三又讲到你要领受这个见证，你要信这位道成肉身又被举起来的这位人子，特别给他讲人子，就说明耶稣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不成为人子他没法救我们，所以神爱到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叫我们只要信他。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讲就是信领受，那你信你当然要认罪，你要接受他吗？那你要离开黑暗，你要弃暗救光，那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蒙恩。到此为止，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到底有没有重生，是不是？但是根据两处圣经，一处是在七章五十节，七章的五十节，当这些个法利赛人打发差役要陷害主的时候，你看尼哥底母竟然挺身而出为主做见证。七章的五十节，那中年尼哥底母就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意思说你们怎么那么随便定他的罪。可见的尼哥底母站在谁的立场了？站在耶稣的立场，是吧？这就是说明尼哥底母他经过耶稣对他所论重生的道理以后，对他来讲一定是经过挣扎反思，是不是？一定是经过反复的琢磨，终于他接受了重生的道理。那你怎么证明呢？最后一处就是在十九章，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以后的事情。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耶稣已经死了。一个讲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财主，他本来是暗暗的做门徒，竟然耶稣死了以后他大胆而出，他来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好给耶稣埋葬，而且呢比拉多一允准了就把耶稣身体给了他。三十九节大家看，三十九四十，又有尼哥底母，又提到他了啊，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他带着什么？带着墨药、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你看看他是怎样的尊敬这位耶稣，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我们知道香料就是个保存尸体。也更要紧的意思是对他自己所尊敬所信赖的一个人的一个爱戴奉献啊！你这就说明尼哥底母此时此刻他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他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他才做到这一点。他并不怕，因为他和亚历马太都是犹太人的这个意识啊，亚历马太也是在别的福音讲都是当官的呀，他不怕羞辱，他怕把人反对。耶稣被钉十字架人人都怕，最好不要挨近耶稣，但是他竟然能够这样的奉献，说明他真是啊，他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重生。我们今天对人讲到开门见山最要紧的道是什么道？就是重生的道。因为人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人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不然我们讲了很多天花乱坠，却没有真正讲到最重要的那个点上，就是要论重生的道。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是施洗约翰的最后的见证，就是说他对耶稣的见证。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当然都是耶稣的门徒在给人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施洗，都去受洗。就是说这个时候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他还在继续工作。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这个门徒是多数， 我发现呢、啊，这个地方啊，这几个门徒就是约翰的这些门徒，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去跟主，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成见，是做约翰的门徒，而且他们在干什么呢？跟一个犹太在辩论洁净的礼，洁净不洁净不在乎辩论，乃在乎你跟主，你要洁净。你借着耶稣你才能够得洁净啊！他跟他辩论，辩论完了以后呢，又来找约翰啊，叫约翰拉比，他说什么？来向约翰告状一样。你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你看都没有说耶稣的名字。你看看他们这些这几个门徒，至少这几个门徒对耶稣真的不够认识，太轻视了。但是呢，他们有某些嫉妒在里面。现在世袭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一次都不跟你了，你看我们还跟你呢，这个意思在里面。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众人都往他那里去，说明才真正能够得到洁净，是不是？耶稣是用什么？不但用水施洗，还用圣灵给人施洗。但是约翰怎么回答？从27节到30节，你看看约翰怎么回答。他没有像这些人一样，是吧？他怎么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第一点，他见证耶稣是天上来的，是天上赐的。底下他说什么？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意思我现在仍然承认我不是基督。所以约翰这个说仍然是对他的门徒高举耶稣基督啊，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为他做见证的，我是奉差遣为他做见证的。下面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他不过是新郎的陪伴，就是朋友，但是他跟这个朋友的关系非常密切。你看他，他称耶稣是他是什么？他是朋友，耶稣是新郎。他说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喜乐，而且我这个喜乐满足了。所以施洗约翰从头到尾，他的一生就是高举基督，他以基督为满足，他听见他的声音，他都会喜乐。他没有一点点嫉妒，他没有一点点不高兴，他没有受这些个门徒的影响，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30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约翰的见证很快就要结束，那没有多久约翰就被希律就给下到监牢里面去了，约翰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所以他必兴旺，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工作结束了，我必衰微，两个意思，一个是我的工作结束了，我必衰微，他要兴旺；一个意思是讲他内在的生命，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这个我，这个他代表我们里面的新的那个我，新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永远兴旺，我这个旧我，我要衰微，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最宝贵的见证，是在他的门徒们啊，在向他告状，讲你看看，众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都不跟你了，都跟他了，啊，他事情比众人都多。约翰一点都没有这种狭窄的心肠，说明约翰的见证宝贵。虽然人话不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句话可以做我们一生的啊，一个借镜啊，我们应该也是这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每时每刻让我们要衰微，我们不衰微，主不能兴旺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法兴旺，我们常常不衰微，把基督的形象都给挡住了，我们还是太高大啊，我们要衰微，让他兴旺。最后一小段31节到36节，这个跟这边隔开，所以很可能这最后一段虽然这里没有提，就是作者所写的，因为施洗约翰话到此为止了，结束，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最好的回答，对谁？ 对他这几个门徒又辩论捷径吧，啊，捷径的理，你辩论来辩论去没有用，最要紧你跟不跟耶稣，你跟耶稣你得到真的捷径，真正的捷径是吧，你天天让他兴旺，你自己要衰微，所以约翰实在是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让人认识基督，高举基督，让他兴旺，让自己衰微，而且他的行动也是如此。最后一小段啊，是讲什么呢？见证神所差来的人子。最后一段也是做全章的一个总结，这个最后一个意思什么？就是只有信子的有永生，你要信这子，因为这子是神所差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传神的话的，他领受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父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的，你只有信他你才得永生，你不信他得不到永生，这不是这一章的结束吗？因为这章的主题就是信子的得永生，你不管是尼哥底母也好，你是约翰的门徒，你都要信子你才得永生，所以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所以天上地上的它区别太大了，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我们的主是在万有之上，他从天上来的，他将所见所闻这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所以这张啊，你要信他，你要领受他的见证，很多犹太人都不领受他的见证，甚至约翰的门徒也没有完全领受他的见证，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了呢，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就是确实的见证神是真的，你领受了见证你就有确实的把握了，而且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其实还是指着耶稣，这从头到尾这一段讲主，讲我们的主是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就耶稣说每一句话是借着圣灵而说的，神赐圣灵给他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常常啊限制了圣灵，耶稣所领受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今天你我们从主领受的圣灵应该说也是没有限量的，但常常我们信心不够，容量不大，那里面不够洁净，器皿还没有造空，所以没有真正经历领受那个无限的圣灵，要领受他的见证，领受这个基督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你也要领受这一个圣灵，因为他是赐圣灵的神，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你看这几节告诉我们父子圣灵的关系，是不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都要领受，因为我们信子先要信父，因为父爱子，父把万有交在子手里，所以你怎么样得永生，我们还要强调一下，大家看一下十七章的第三节，信子得永生，这永生怎么来的，怎么叫得永生，十七章的第三节，这是耶稣的这个祷告里讲的第三节，两个认识，这个认识的意思就是你接受你领受的意思，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第一个认识，大家看见没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些宗教啊，他只信神不够，你信父不够，而且有的人信了半天不是那一位什么独一的真神，你什么都可以拿他当上帝，那个上帝还真的吗，那是你自己臆想里的上帝，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什么，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所差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借着他你才能得永生，你又要信这位真神父，你要信子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永生，你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你怎么得到，信，所以这个认识跟信是同样的意思，你信他也就是你肯接受他认识他，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信和不信呢，一字之差就是永生与灭亡两条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我想三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结束这一章圣经。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就是信和不信，你信你得到永生，信谁？信人子，信独一的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你就有永生啊！你不信的，你得不到永生，你不但得不到，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等于为自己积蓄愤怒，将来一天你一定要遭怒。永生与灭亡两条不同的道路，马太福音是说是什么？永生与永行，你的意思永活或者永行，两条不同的道路，信和不信。所以尼哥底母在开头的时候，他头脑很大，他不能理解。但慢慢的，耶稣教导他啊，给他讲论，这么详尽的给他讲，之中他得到了，他得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信主的道理是什么道？重生的道，重生的道。怎么重生？从水和圣灵所生啊，借着他的真道来生我们。接着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来把我们重生。这个道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也是借着圣灵把我们重生。就像风吹过一样，你真的感觉到这个作用，这个响声，这个能力进到你里面啊！我们要从圣灵生，我们要从水生，让我们真正的在他的国度里面，不但我们自己蒙恩，我们要领更多人蒙恩，像主耶稣一样，哪怕一个人来见他，他也没有放过啊！耶稣实实在在连着讲了三次，就是让人实实在在要得到重生，要得到救恩啊！哪怕你是个大官，你是大有势力、有钱财、也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也不放过一个。啊，主真是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自己蒙恩，我们要领更多人也要得到这个道理，就是重生的道，得到永生啊！我们也要效法施洗约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今天我们就到这。